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4月16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习近平又失去一个关键岗位的控制，第二个是加州州长诉川普关税战违宪，第三个是鲍威尔说他不急于降息。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16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华盛顿邮报报道，加州州长纽森4月16号宣布，加州政府向加州北区地方法联邦地区法院起诉联邦政府和川普总统，指控川普总统在未经国会授权的情况下，援引国家紧急经济权利法实施关税，超越了总统的法定权限。那诉讼请求法院宣布川普对等关税非法而且无效，立刻禁止川普政府执行相关税收措施啊。那么加州成为美国第一个就关税问题起诉川普政府的州啊。那么今年2月1号开始，川普签署了好几项行政命令，对世界各国加征关税。那么这些行政措施、关税措施的法律依据是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那么川普以援引这项法律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然后对世界各国加征关税。加州总检察长邦塔4月16号在记者会上说，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授权美国总统冻结或者阻止交易应对外国威胁，但并不允许总统采取关税措施。邦塔还说，川普再次表现出凌驾法律的行为，川普的行为违反了宪法规定的权力分立的原则。纽森州长在记者会上说，加州是美国最大的农业生产州，农产品出口依赖国际市场，尤其是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2024年加州和这三个国家的贸易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纽森4月16号发表声明说，川普总统的关税正在给加州的家庭企业和经济带来混乱，已经导致供应链中断、物价上涨和就业岗位流失，这给加州经济造成了几十亿美元的损失。白宫发言人德塞4月16号回应说，川普总统的关税政策目的是解决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保护美国工人和国家安全。纽森应该关注加州的犯罪、无家可归和生活成本的问题啊。那么截止目前，加州政府已经对川普政府提起了14起诉讼啊。那么这些诉讼涵盖很多个领域，包括出生公民权啊、解雇联邦雇员、冻结援助资金等等。这都反映出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在政策上的深刻分歧啊。第二，财新网报道，美联储主席鲍威尔4月16号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说，他表示联储局并不急于降息，要等到形势更加清晰之后再考虑调整政策立场。联储局此前推演了川普关税的不同关税情景，但是4月2号宣布的对等关税远远高于美联储的预期。鲍威尔说，川普的关税可能推高美国通胀，并且减缓经济增长。美联储可能会面临稳定物价和稳定就业这两个目标相互冲突的艰难处境。稳定通胀，你就要加息；稳定就业，你就要减息。那这两个目标相互矛盾，它同时存在。鲍威尔说，关税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取决于加征关税的幅度以及对物价的传导方式。如果关税在较长时间内逐步推高物价，可能会导致消费者和企业对通胀的预期上升。鲍威尔暗示，如果通胀和劳动力市场双重目标发生冲突，美联储会把控制通胀置于支持就业之上。控制通胀是控制什么？控制币值。所以它是货币摆在第一位。鲍威尔强调，如果不能稳定物价， 美联储就无法实现美国全民就业的状态。另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4月16号发布全球贸易展望和统计。那么这份报告指出，川普实施关税之后，今年全球贸易将会下降 0.2%。 如果关税措施加剧，全球商品贸易会下跌 1.5%。 世界贸易组织原来预测今年商品贸易会上升 2.7%， 现在会变成下跌 1.5%， 中间差了多少个点？差了4个多点， 4.2 个点。报告预测今年全球 GDP 增长 2.2%， 比川普实施关税之前的预期低了 0.6 个百分点。那么2026年全球贸易量预测会上升 2.5%， 低于原来的 2.9%。 报告指出，关税对北美今年的出口影响最大，预计今年北美出口同比会下跌 12.6%。 今年北美，就北美讲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北美出口下降 12.6%， 比原来的预测下降了 14.8 个百分点。亚洲今年出口从增长 3.3 下调到增长 1.7%。 那么欧洲出口增长 1.4 个百分点，下调到 0.3 个百分点。报告指出，中国出口美国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特别在服装、电器设备等领域，但是中国商品今年会转到北美以外的地区，估计今年对北美以外的地区出口会增长 4-9%。 你觉得呢？我不相信啊。为什么？其他市场不那么容易空出空隙给你，除非你大甩卖，而且你要转移市场没那么容易的。第三，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国税局代理局长克劳斯4月16号宣布辞职，原因是财政部绕过国税局，允许将无证移民的税务信息共享给移民执法部门。国税局是财政部的下属部门。克劳斯2月28号任国税局代理局长，到现在只有6个星期。那么4月7号财政部和国土安全部签署备忘录，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向国税局提交无证移民的姓名和地址，然后国税局会把这些信息和自己的税务记录进行对比，并且将税务信息反馈给移民和海关执法局。那么这项协议的目的是协助识别并且遣返非法移民。美国国税局的律师警告说，这项协议可能违反了国内税收法关于纳税人隐私的规定。克劳斯表示，他在协议签署过程中被排除在外，无法影响决策，因此选择辞职。除了克劳斯，国税局首席隐私官沃尔特斯、首席财务官亨特，首席风险官维特克洛也宣布辞职。与此同时，根据政府效率部的联邦雇员裁员的计划，美国国税局要裁掉20000名员工，占总数的 25%。 那么现在是报税季，专家警告这些变动都可能会影响纳税服务的和退税的处理。这是什么？这就是文官的骨气啊！当他违背了我的意志，我就离开啊。第四，路透社报道，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联邦法官博斯伯格4月9号发布正式的书面命令，认定川普政府可能故意违反了他下达的禁止驱逐委内瑞拉移民的命令，已经构成了藐视法院的刑事罪。3月15号上午，川普政府用几架飞机把260名委内瑞拉人遣送到萨尔瓦多。几乎同一时间，移民律师紧急向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申请禁止令，要求法官阻止这次驱逐，理由是这些移民中有很多人并没有犯罪记录，而且已经在美国提出了庇护申请。 莫斯伯格法官召开紧急听证会，并且在法庭上口头下令，命令正在飞行的航班立刻返航，不得继续驱逐。30分钟之后，莫斯伯格签署书面临时禁止令，禁止继续执行遣返行动。但是川普政府在此期间并没有叫停航班，这几架飞机继续飞行，最终降落在萨尔瓦多。3月16号，移民律师指控川普政府明知法院干预仍然强行驱逐，构成了违抗法院命令。4月9号，博斯伯格发出新的正式命令，表示有充分的理由认定川普政府官员故意违反3月15号的禁令，构成了违法。博斯伯格裁定川普政府必须在4月23号前，一，提供详细的说明，解释官员是否知道命令并且故意违反；二，或者纠正这些违法行为，否则他将会继续推进藐视法院的刑事程序。这就意味着川普政府的官员可能面临正式的刑事指控、陪审团审判，甚至罚款或者监禁。这是近年来极为罕见的情况，就是联邦法官正式的指控政府部门违抗法令。这是第四、第五。美联社报道，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4月16号一审判处纽约退休警官麦克马洪有期徒刑1年半，理由是麦克马洪在中国猎狐行动中担任中国的代理人。那么这个案件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对中国猎狐行动在美国的活动定罪。2016年中国人叫这个人叫朱勇，雇佣了麦克马洪，让麦克马洪调查前武汉市的官员徐进。麦克马洪使用执法数据库和公共记录进行调查，并对徐进进行了监视。中国政府利用麦克马洪的调查结果迫使徐进返回中国。2020年10月，美国司法部向纽约东区联邦法院起诉了麦克马洪、朱勇等8人，指控他们未经美国政府授权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国从事代理活动，并且参与了徐进跟踪行为。2023年6月，麦克马洪、朱勇和另外一名中国人叫郑聪颖被陪审团裁定罪名成立。麦克马洪的罪名是未注册担任外国代理人和跨州跟踪罪。4月16号，朱勇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郑聪颖被判处有期徒刑16个月。案件中另外5名被告仍然在逃，都是应该在中国。第六，法广报道，美国财政部4月16号宣布对伊朗的石油出口实施新一轮的制裁，制裁对象包括山东盛兴化工公司，理由是山东盛兴公司通过伊朗革命卫队购买了10亿美元的伊朗石油。那么山东盛兴公司是中国民营企业的小型炼油厂。财政部发表声明指出，这项制裁是为了打击中国购买伊朗石油的行为，特别是对伊朗革命卫队有关的交易。3月20号，美国财政部制裁了山东寿光鲁清石化，那么和他的 CEO 王学清，理由是鲁清石化通过伊朗国防部和胡塞武装购买了5亿多美元的伊朗原油。路透社报道说，中国是伊朗最大的石油买家。为了绕过美元体系和美国的监控机构，中国与伊朗建立了人民币的贸易体系，并且通过中介网络进行交易。4月16号，这一轮的制裁是美国总统川普重返白宫之后对伊朗的第6轮制裁。川普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那么要将伊朗石油出口压制到零啊，所以迫使伊朗回到这个核谈判桌上。那么4月12号，美国政府和伊朗政府在 阿曼重启核谈判，不过这个不过它是一个间接谈判，那么两国还会在4月19号在罗马举行第二轮谈判，这是第六第七。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菲律宾军方4月18号宣布，美国的反舰导弹系统已经部署到了菲律宾，那么将会在4月21号举行的肩并肩联合军演中投入使用。那么这一套反舰导弹系统是一种高机动性的陆基反舰导弹系统，它搭载了海军打击导弹，海军打击导弹叫 NSM， 射程从150公里到260公里。那么这种导弹是部署在菲律宾，可以覆盖整个巴士海峡，巴士海峡和南海岛礁。那么去年4月，美国第一次在菲律宾部署了提丰中程导弹系统，中导系统。那么当时说的是也是用于美菲联合军演，当时就部署了当时是用演习作为部署的理由。那么部署完了以后呢，就一直这提丰中程导弹系统就一直没有离开菲律宾。那这次的情况也是一样啊。那么提丰中程导弹系统它的射程是2500公里。那么这一套这个陆舰地对舰导弹系统是150公里。那这个导弹两个导弹系统可以形成远近搭配，构建一个针对台湾海峡以及南海的导弹覆盖网络。中国肯定气疯了啊。第八，澎湃新闻报道，中国铁路集团4月16号开始预订这个五一假期的火车票，但是订票系统崩溃了啊，1306当天就崩溃。那今年五一节有五天啊，其实不是五天，其实只有一天啊，从5月1号到5月5号，五一假期其实是两天啊，加上5月4号、5月5号是周末。再调休一天，总共是五天，其实就两天啊。那么今年五一假期呢，这个什么探亲啊、旅游啊、踏青啊，所以呢，今年的似乎大家都想出去走，跨省的中长距离出行是明显增加，热门的方向、热门的车次也十分紧张，所以国铁集团4月16号出售的是4月30号的火车票。那么当天上午九点开始，这个12306系统就出了问题，没办法正常登录啊。那么订票也出现异常，网友说现在火车票比演唱会的票都难抢。那么铁路集团的工作人员说，购票系统因为抢票的人太多崩溃了。那么这是今年第三次崩溃，今年第一次是1月6号、1月8号两次都没办法啊。为什么？豆腐渣工程。12306就是个豆腐渣工程。为什么？国企嘛，国企肯定是贪污受贿啊。这是第八、第九。联合报报道，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4月16号在立法院表示，清查后发现有62名现役军人领取了中国居民证、居住证。这62人当中有两人是职业军人啊，国防部清查之后没有发现现役军人持有中国的护照、身份证，只是有居住证。顾立雄表示，持有中国居住证的军人不得担任机密、敏感职务，包括不得担任主官的随员，不得在战情中心、参谋部、情报搜集、通讯、航空飞行、舰艇研发单位任职。那么此前一名陆配的母亲为海军服役的儿子领取了中国身份证。那么这名海军士兵向移民署表示要取消中国身份证，保留台湾身份，已经被国军调到非涉密单位啊。这是第九、第十。星岛日报报道，香港政府计划今年大幅提高交通违规罚款金额啊，那么违例停车啊，或者是超速， 超速16公里啊，这个罚款从320提高到400。那么切双白线，违规上下客，那驾驶的时候使用手机，从450提高到675啊。那么超速30公里罚款是从600提高到900啊。另外路边停车收费从15分钟2元啊上调到4元啊，加倍啊。香港政府啥都学不会，就是学中国政府的那种啊，靠罚没收入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学得快，快得很啊，快得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三月份发表财政预算显示，香港今年有872亿港元的财政赤字，这是香港连续5年出现财政赤字啊，经济越来越差啊。11，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马来西亚首相安华4月16号举行会谈，并且共同见证中马双方交换30多份双边合作文本啊。那么这些合作涵盖数字经济、服务贸易、人工智能、铁路、农产品、互免签证等领域啊。习近平在会谈中说，中方愿意和东盟签署升级议定书啊，以团结合作的精神抵制脱钩断裂、小院刚强高墙和乱征关税啊，应对世界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安华说，马来西亚愿意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应对风险挑战，并通过合作联合自强，保住经济，保持经济增长。那么习近平将会在4月17号离开马来西亚到柬埔寨访问啊。那么这是11、12。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大学教师协会4月15号向成员发出警告，警告就有两句话，一个，如果非必要请勿前往美国啊。加拿大大学教师协会有 7.2 万名成员，教师协会指出，这一建议是基于川普政府造成的政治大背景啊，以及加拿大人在过境美国时遭遇到的刁难。协会指出，以下群体需要特别注意：第一，来自和美国外交关系紧张的国家的学者；二，曾经公开批评川普政府的人；三，研究内容可能和川普政府立场不同的学者；第四，跨性别者。与此同时，美国《金融时报》报道说，欧盟向去美国出差的官员发放一次性手机和基本款的笔记本电脑，防止欧盟官员在美国期间发生信息泄露。那么以前欧盟官员只有去中国或俄罗斯出差才会使用一次性手机和基本款的笔记本电脑。欧盟官员说，跨大西洋联盟已经终结。金融时报指出，信任已经是昨日黄花。此外，法国、德国、丹麦、芬兰、英国等国家都发布了去美国的旅行警告，提醒公民注意美国边境政策的变化。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大幅的加强边境管理，不过呢，川普政府的边境政策不仅仅是移民控制的那么简单，它变成了一个全面审查、过滤、分级的系统，涉及到外交、科研、自由表达、技术安全的各个领域。那么审查对象不仅包括中国、伊朗、俄罗斯，还包括欧洲、加拿大等盟友，甚至可以说川普政府对盟友的防范心态比其他更重。13，美国商务部4月16号公布数据显示，3月份美国零售额环比上升 1.4%， 预期是 1.3%， 前值是 0.2%， 扣除汽车销售后的销售金额是环比上升 0.5%， 那么预期是 0.4%， 前值是 0.7%， 剔除汽车、油品、建材和餐饮的核心零售销售额环比上升 0.4%， 预期是 0.6%。 报告显示，美国人在川普总统实施对等关税之后加紧采购，特别是汽车。那么3月份美国汽车销售环比上升 5.3%， 建材上升 3.3%， 体育用品上升 8.4%、啊、川普就是折腾美国人，美国人给折腾够呛、啊、那么14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观光局4月16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3月份日本接待的外国旅客有 349.8 万人，就是将近350万人，同比上升 13.5%，创单月的历史新高、啊、单月人数的新高、啊、那么日本连续6个月这外国游客超过了300万人次，那么3月去日本的外国游客当中韩国人最多，将近70万、啊、第二是中国66万，第三是台湾52.3万，第四是美国34.3万、啊、可以看得出来吧啊。一季度外国游客在日本的消费额达到了22,720亿日元，大概是160亿美元，同比上升了28%。外国游客在平均日人均支出最高的是谁？澳大利亚。第二是法国，第三是英国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哦，今天这么长，有点长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习近平又失去了一个关键岗位的控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4月16号公布国务院的任免名单啊，公安部副部长兼特勤局局长王志忠。调任国家移民局的局长，移民管理局的局长，同时免去许甘露公安部副部长兼国家移民管理局的局长的职务啊。那许甘露是63岁，他已经现在已经转任人大外事委员会的副主委啊。那么公安部特勤局是个非常敏感的岗位啊。那么人社部呢宣布呢现任局长离任，但是没有公布，没有宣布新局长的任命，就这个位置不知道谁接啊。那王志忠是现年59岁，1984年考入中国人民警官大学这个警卫安全系，警卫安全系警卫专业啊，86年毕业啊，那就是个大专啊。王志忠在公安系统工作了40年，他在公安部警卫局工作了33年啊。2018年这个当时是党政机关机构改革，公安部为公安部的警卫部队改制啊，不再列武警部队序列，全部转为警察编制，设立什么呢？公安部特勤局啊。那么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王小红，王小红在大家知道是谁？王小红就成为公安部特勤局的第一任局长。王小红是习近平从福建带出来的干部，他是习近平的安全保障。这次出访东南亚，习近平第一次带王小红出来，以前通常是外交部长加上中办主任就陪习近平出访。如果是大规模的出访，要签什么各种各样的协议，那么什么人民银行啊、发改委也会跟着来。但通常情况，国事访问通常是外交部长和中办主任。那么这次带上了谁？带上了王小红，公安部长跟着出来。所以王小红是习近平的安全保障。那么同年，这个王小红就担任第一任局长。特勤局的局长，那么王志忠就任特勤局的副局长，啊，他就成为王小红的副手，显然他是他的心腹啊。王志忠就是王小红的心腹。那么2021年的4月到2023年的6月，王志忠空降广东，任广东省的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通常这叫外放，一个你在这里干得好好的，突然啪跑到地方去，升一级啊， 它是生联那个特勤局是个厅级单位啊，那么从厅级单位啪到地方变成副省级啊，副省级啊，目的是什么？把级别搞上去，再回来。所以到了2023年的6月，王志忠就再回公安部，任公安部的副部长啊，这么提就快啊，再兼特勤局的局长。为什么兼特勤局的局长呢？因为王晓红在三个月之前，就是2023年的3月，在人大会议上成为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那他成为国务委员已经是副国级了，那不可能兼特勤局局长，特勤局的局长就空出来，王志忠再接上去啊，王志忠就接上了特勤局局长的位置。那么离任的许甘露也很特别啊，他原来是在厦门公安系统干了10多年啊，那么曾经担任厦门市公安局的副局长，湖里区的区委书记。那许甘露也是习近平从福建带出来的干部，他在94年去公安部，任这个出入境管理局的局长，然后这个警务保障局的副局长。2012年的12月，就习近平上台的那个月，公安部交管局的局长，啊，守住交通啊。2015年的7月，许甘露空降河南，出任河南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像谁啊？像王志忠啊，跟王志忠是一样的，副省长兼公安厅的厅长，把级别弄上去啊。那么接的是谁的位置？王晓红的位置啊。王晓红去哪儿呢？去北京，去北京当副市长兼北京公安局局长，这是个关键岗位。你看他们就是这么占位置的啊，这么占位置都是关键岗位啊。然后呢，北京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掌握着北京的公安系统啊。那么这也意味着他控制着北京的武装警力啊，情报网络、维稳系统、监控系统，还有动员系统。他基本上北京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它是中央权力机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外围防线啊，它直接和中央警卫局、中央政法委的安保协调啊，它可以调动特警、调动便衣，还有民兵系统，北京还有民兵系统，它对北京核心区域有这个能够实行社会控制，特别在一些重大敏感时期，比如说两会啊、党代会啊、国庆啊，比如说发生一些事件啊，他扮演一个维稳总指挥的角色啊，所以他也是中南海安保圈的补充力量啊，他和武警啊、特勤局啊、这个中央警卫局啊，他是会有联动。那么2018年3月，许甘露再回北京出任公安部副部长，跟这个王志忠是一样的啊，先外放然后再回来当副部长，原来是个厅级干部，回来就当副部长、副部级啊，就成为国家移民管理局的第一任局长啊。那与此同时，王晓红当时就升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啊，兼特勤局，后来就兼特勤局的局长。到了2023年的8月，许甘露以中国警察协会会长的身份亮相，这个位置原来是谁的？王晓红的。所以你可以看，王晓红、许甘露、王志忠，这是铁三角啊。那么现在呢，许甘露退休去人大，王志忠再去接许甘露在国家移民管理局的局长的位置，那特勤局局长的位置就腾出来了。那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王晓红已经失去了对特勤局局长的位置的控制，这也意味着什么？习近平失去了对这个位置的控制。那基本上这件事情可以看出，这是习近平失去权位的另外一个注脚啊。 那么对于一个中共最高领导人来说，那么有两个机构非常关键，一个叫中央警卫局，一个叫公安部特勤局啊，这两个岗位非常关键啊。那么中央警卫局是负责保障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人身安全，那么通常讲的是政治局常委，就政国局啊。政局常委包括谁呢？包括总书记啊、国家主席、总理啊，这些核心人物啊，这个包括他们的日常保安和出行安全，而且他还承担中南海、钓鱼台、人民大会堂这个等这些重要的首都非常关键场所的安全保卫啊，中央警卫局啊。那中央警卫局是属于副军区局的单位，中共中央办公厅直接领导啊，这是中央警卫局啊。那么公安部特勤局，它的职责和中央警卫局类似，只是特勤局保卫的领导人没有中央警卫局的级别高啊。那么它的安全保卫对象是领导人中的这个四副两高。四副哪四副呢？国家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政协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长啊。那么特勤局还负责到访的外宾、要员的安全保卫。那特勤局要还在各个省各个市有垂直管理的特勤局，所以它的网络遍布全国，它很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啊。那么公安部特勤局前身叫公安部警卫局，内部叫八局，公安部八局属于武警序列啊。2018年军改，这个机构改革，那么公安部警卫局转为公安系列，改名叫公安部特勤局。那么中共领导人呢，一方面要控制权力，另外一方面要控制保住性命啊。所以呢，这个中央警卫局和公安部特勤局非常的关键，那么控制前者就控制了政局常委的人身安全，控制后者就控制了副国级领导人的人身安全，这两个都控制在手里，基本上中共总书记就最高领导人就控制了他身边所有人的性命都捏在他手里。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北京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他就控制中枢的外围啊，就是中央中枢机关的外围啊。那现在的情况是习近平肯定是失去了特勤局的控制啊，那也就是说他不可能通过这个岗位威胁副国级领导人的人身安全啊。那么另外一个位置就是北京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晓红是从这个位置上去公安部的啊。那么这个位置现在属于谁呢？属于秦运彪啊。秦运彪一直在广西工作，他和习近平没有任何交集啊。他在广西一直干到南宁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南宁公安局长。2022年6月，突然这个秦运彪调到北京市公安局做副局长，这在二十大习近平连任之前，就是二十大是10月，他6月调过去啊。习近平成功连任之后，秦运彪就成为北京市公安局负责日常工作的副局长，说明什么？他上面有人啊，但这个人肯定不是习近平啊。那么2024年他在升任公安局的局长，到去年年底12月他在升任北京市副市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北京政法委副书记，这个位置就是原来王晓红的位置，就这个人秦运彪就坐在了原来王晓红的位置上。那么这个位置习近平又丢了啊。那目前中央警卫局的局长叫周鸿祎啊，周鸿祎是2021年7月接替王绍军出任中央警卫局局长啊。 王少军离任两年后啊，2022年啊，他是2021年接的王少军。王少军在2023年的4月去世。啊，王少军是谁呢？王少军曾经是习近平的贴身警卫，他在2015年接替曹青出任中央警卫局局长。啊，曹青是谁呢？曹青是胡锦涛任命的中央警卫局的局长。那么习近平在2012年的12月上台，他没有马上把曹青换掉，他是安排王少军去当副局长，直到15年王少军接曹青当局长，王少军给他任中将。2015年他这个王少军去接替曹青出任局长的时候，他当时还只是个少将，后来就转中将啊。那么周鸿祎是2021年的7月从北部战区啊陆军副参谋长调到中央警卫局当局长。这个周鸿祎呢是炮兵出身啊，他在14军啊，就是成都军区下面的14军。从炮兵团长一直干，什么作战科长啊，军区这个司令部军训部部长一直干上来，干到北部战区陆军副参谋长，然后就再调到这个中央警卫局当局长。那前阵子有消息说呢，说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取得了对中央警卫局的控制。这个消息我说之所以说它是小道消息，没有其他的信息源证实啊，但是我看到这个消息，但你只能作为存疑。但不管怎么样，习近平现在失去了北京中枢机关的外围控制，同时失去了这个对副国级领导人的人身控制。那现在就剩下政局常委这一级的正国级的控制，那现在要打个疑问，到底什么情况？不过总的来说呢，习近平的权力和地位正在逐步的这个拾级而下，他控制的范围正在减少，这个没有疑问，这个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们来看看，情况，王晓红是史上第一位同时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公安部长的第一人，是的。这就是所以为什么习近平要靠他倚仗他，原因就在这里啊。问说出访也把他带上，就现在没有安全感啊。王老师，先能说说秦云彪和谁有交集吧？我不知道，看不到有什么交集。但是毫无疑问，他从南宁啪调到北京市当这个副市长兼公安局长，肯定有人吧啊。情况，23年上次到越南也有王晓红 ，OK。上次到越南，我没有看到啊。我查一下啊，谢谢你提醒我啊。情况，昨天去一家小公司面试，闵行、奉贤、上海郊区的写字楼都是视频直播卖保健品，整栋楼几千人的规模，实体经济废了，制造业废了，高科技都是自嗨。唯独直播保健品欣欣向荣，35岁以上的女生，40岁以上的男人，超过找工作年龄，超过找工作太难了，是的。情况，我爸的电脑坏了，他拿到维修的小门脸去修，维修的小伙子说给您重装系统吧，我爸担心的说重装完梯子怎么办，小伙说没事，重装完再给你装上，我爸问他现在翻墙不是很挺多的，小伙子说 找他来修手机和电脑的有一半翻墙，差不多是这样，我认为是这样。我认为翻墙过亿得有啊，得过亿得有啊。观点，老共最大的利益是维持统治，维持政权啊，政权最重要，这是他的最大的利益啊。当美国稳定繁荣的时候，国内经济发展就有执政合法性。啥意思？当美国稳定繁荣，当中国吧。但是如果美国经济崩溃，国内经济就不是第一位的了。啥意思？我没看懂哎。相对于川普上任前，中国经济一片萧条，而美国经济繁荣稳定。现在就算中国经济崩溃，同时美国经济也崩溃，相对对于老共来说更有利。这有关联吗？我没看懂。美国经济繁荣稳定，国内经济发展就有了执政合法性，这个逻辑是怎么讲？我没看懂你这个逻辑是怎么来的啊？你能再讲一下吗？再简单一点讲一下好吧。提问，昨天今天北京西南方向有不少飞往和飞出西郊良乡机场的飞机，猜测是军队的领导来京，请问王老师，习出国访问军队就开会，是不是不好？是不是好迹象？是不是好迹象？我不知道他开什么会，也不知道他干啥，对吗？而且你看，你看见没有，几次部队的会习近平都不参加，都不参加。所以习近平出不出访也影响不大。我们看最近几次重要的军队重要的会议，习近平都不参，写个指示啊，然后他们就在会上念一下就行了啊。情况，亲戚在新乡一个无名小城当副市长，有几千亩土地，几套豪宅豪车，但他老婆每天骑自行车去上班，装清廉，包子反了十年的腐，腐败依然是普遍性的。中国的腐败跟谁当总书记没有关系，为啥？它叫结构性腐败。中共是个专制政权，专制政权是啥意思？就是没有监督的权利，它的权利是没有监督的，从上到下都没有人监督他们的权利运用，那权力就会寻租呗，权力寻租不就腐败吗？所以中共的腐败他没办法根治，因为中共不断的强化他的独裁啊，他的专制，他在强化这个专制的过程当中，他的官员手上的权力越来越怎么没有监管，没有监管那不就变现呗，能变现的就使劲变现，变现不就贪污吗？就是这意思，贪污腐败就这么来的。所以不会有一个总书记能够解决，中共总书记能够解决中共的腐败问题啊，没有人能解决，你看一路都解决不了。从江泽民是愈演愈烈啊，其实从这个当时的赵紫阳时代，那不就已经开始了吗？那个时候邓小平的公子，对吧？他们都不都是高干子弟，先是高干子弟，然后是不是高干的子弟，不都在干这样的事情吗？那就是腐败，很简单的腐败啊。情况，大同订婚强奸案二审维持原判，女方鉴定出来是处女，而男女双方都订婚了，女方收了彩礼，男方律师各种证据都表明没有发生关系，而且女方答应含糊不清，回答含糊不清的情况下，都能判定男方强奸女方，目前结婚率下降，这样做更让结婚率雪上加霜，真不知道共产党想达到什么效果。这跟结婚率有什么关系？如果你把一个案件和结婚率扯在一起谈的话，意味着什么？你也没有就事论事啊，对吗？不知道，老实讲，这件事情有很多，我看了一下案件的介绍，各种说法都有偏颇啊。到目前为止不知道情况是怎样。观点，从去年十月 习近平去六尺巷，我就判断他的权势已经落下风，再为他的手下求情，后续只是等待对手安排完成后就会正式公开。 OK， 请问王老师对乌克兰参战的两个中国人有什么看法？没什么特别啊，就是其实第一，中国政府没有阻止中国人去参加俄罗斯的雇佣军，中国政府没有阻止，中国政府可以阻止，但是他没有阻止，但而且允许俄罗斯的招兵广告在这个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播放，那也就是说他在默认啊，默许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现在经济不好啊，有些年轻人为了谋生铤而走险，就是这样啊。观点：胡佛时期，利姆特关税法案至少还是议员提出，议会通过。现在川普直接利用紧急状态暴力加税，以后美国需要对总统应用紧急状态，应该有更严格的规定。是的。观点：现在很多国家还在观望，但是这一轮贸易谈判无果后，美债会被大量的抛售，特别是日本、加拿大、欧洲和中国等美债大户。逻辑是啥？你说的谈判无果就抛美债，这中间的逻辑是啥？我们一定要有逻辑啊，一定要有理由啊。提问：中国的独裁者失势，而美国总统迈向独裁，请问王老师，这是否表示政治上东升西降？中国的独裁者失势并不意味着叫什么民主制度的诞生，对吗？美国总统迈向独裁并不意味着美国总统就已经是独裁者，这两者是有区别的，而且有本质的区别。为什么？你看一下，我们天天在报道川普的政策被法院纠正，被法院裁定失效啊，川普的很多政策在被国会阻止等等，说明什么？说明川普很想当独裁者，但是他现在还不是，对吗？啊，想当和是是另外一回事。习近平虽然正在失势，但他仍然是独裁者，没有人制约他啊。他有受到制衡，但是在结构上，在体制上，他仍然是独裁者啊。所以这两个不能相提并论啊。观点：我认为判决没问题，中国人普遍不懂法，在真正法律上占理的时候要去上访卖惨，不敢直击要害抗争到底，不占理的时候喜欢胡搅蛮缠，到处颠倒是非，这样的局面只会让弱势群体越来越难。核心的问题并不是这个，核心的问题是中国并不存在司法公正。当中国不存在司法公正的时候，你去法院也得不到你的正义。所以为什么不是不懂法的问题，是法律救不了他，法律还会坑害他，那他为什么去打官司？这是问题的根本。不要把责任给往这个受害者身上推啊，要找根源。根源是什么？根源就是共产党超越法律啊。提问：沈阳市政集团破产，请问王老师，这是不是意味着地方债务暴雷在即？市政集团破产，地方债务算不算地方债？那地方债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叫地方政府的债券，就是正式发行的债券，我们叫地方债，它是一种债券的名称啊。那么到目前为止，地方政府的债券有没有暴雷？没有暴雷啊。那么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含义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叫地方债，简称地方债。 那么地方政府的债务有没有暴雷？暴雷很久了，一直在暴雷啊。为什么？因为地方政府的各个机构它不一定能够活下去，它债务负担它不行，它就破产，破产不就暴雷嘛。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了很长时间，一直在发生。所以你现在讲的沈阳市政集团破产，就是地方政府机构破产导致的暴雷，正在发生，这个没有疑问啊。但是地方债务暴雷不是现在才发生，发生了很长时间啊。我们现在要讲的是两条很关键，一条是什么？一条是地方融资平台，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我们就或者叫地方城投，城投各个城市的城投暴雷，这就事儿就大了。啊，有没有暴雷？应该到目前为止，前一阵子好像云南吧，云南好像有一个差一点暴雷，啊，类似的变相暴雷有，但是直接暴雷的还是没有啊。城投最关键，现在所有的地方政府的债务，要么就是正式的地方债、地方债券，要么就是城投债，城投债。就是隐形债啊，情况共产党员李瑞去世前以年迈的体力很沉重很严肃的心情说，习近平的文化水平只有小学程度，这句话点出了中共政治体制的严重荒谬性。小学程度并没有啥，这不是问题，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他不仅仅是教育程度只有小学程度，他对世界的认知是有缺陷的，这才是问题。教育程度是小学的人很多，但他仍然可以治理国家，因为什么？因为他对这个世界认知正确就可以。观点，共产党萌芽初起时喊出了许多要解放人民的漂亮口号，最耸人听闻的革命口号就是要无产阶级专政，啊，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那个时候喊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后来才喊，之前不喊，之前是喊民主，啊，共产党夺取天下之前，他都在喊民主，而且都在喊我们要实行美国式的民主，他是夺取政权之后若干年再提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差不多文革前后的口号啊。共产党很会的，不同时期喊不同的口号啊。共产党在这个领域他很少犯错啊。情况早上看微博，丁香园发布的上海三甲医院裁员消息，清退 30% 行政，这个情况随后文章被删除。上海这样超一线的城市，医疗财政估计相当吃紧。中国医疗资源最丰富的城市就是上海，啊，因为上海很多人去看他的病，很多病人去上海看病，所以上海医疗资源非常的丰富，基本全中国排第一啊。那上海三甲医院都开始裁员，行政要清退30%，说明什么？说明医保出问题，不是医院出问题，医院是有病人的。而且很多病人，但医保有问题，医保它窟窿太大，它根本没办法给医院这个及时的支付它的医保费。理论上你看了病，那医保钱是一刷，刷到医保卡一刷，钱就去了哪里？钱就去了医保局。那医保局呢，理论上应该及时的把钱再转给医院。本来你应该直接刷给医院不就完了吗？他不，他非得刷到医保局，医保局拨一部分医院的款，理论上应该是医院上缴，他是一从这边缴过去，那他有窟窿，医院就惨了，医院就倒闭了，是这样的。观点，经济上取得成就主要是大多数人民的功劳，底子里刻苦的精神到哪里都能有所成就，为什么归功于少数群体的中共组织？世界上除了战乱地区，哪儿不是飞速发展？ 什么都归功于习近平的领导有方，太过牵强。自从他上台以来，在市容形象上采取严打措施，在党内搞独裁选举，疫情期间更是极端政策，恐吓威胁，武力威胁台湾，进一步的打压言论自由，培养了一批激进分子。这样的人还当领袖，真的不配。我们要讨论这样的问题吗？我觉得不用讨论这样的问题吧。习近平就是一个200斤，他干的事情基本上把过去40年中共改革开放的成果用了不到10年时间就给挥霍一空。这件事情跟川普用了不到100天的时间就把过去80年美国历任政府累积下来的这种信用和盟友关系挥霍一空。川普比习近平还厉害，效率更高。习近平大概用了5年时间把整个局面给败坏掉，川普用了100天，更快。观点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中共就是不停的转嫁矛盾。49年土改，中国农民拥有自己土地，拥护新政权。52年公私合营，为啥？我为什么不念这个干啥？你想说啥？转嫁矛盾。76年粉碎四人帮，另外一种宣泄民众的怨气，那不是转嫁矛盾。粉碎四人帮是宫廷政变，是夺权啊，把文革派消灭掉，把文革派干掉，或者把樊氏派上来，然后再把樊氏派干掉，邓小平上来，基本上是这样的过程。66年文革再让人民宣泄胸中的愤怒，这是不对的。文革根本不是这回事，是让人民宣泄胸中的愤怒，不是这么。文革是什么？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一场群众运动，用群众来斗什么？斗建制，破坏建制。破坏建制的目的是什么？破坏建制是扩大自己的权力。当建制对这个领导人的约束都不存在的时候，领导人的权力就无限大。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不是转移矛盾，哪有转移矛盾？中共建政之后，建政之前我们不讨论，中共建政之后，他就在不断的做一件事情：第一，权力斗争。争权夺利，权力之间的政权斗争，最后呢，把其他人全部打败，还不够，再来一场文革，把权力扩大到无限大，大概就这意思。情况观点大同的案子，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中国经济恶化，女性群体首先被挤出公开职场，转而前往考公，使得基层检察院和法院出现了大量的女性公务员。看，这就是，观点感觉上是啥意思呀？王小红向外界透露一个信息，即便推进二线，王蔡的地位也是稳固的，也就是这两个人是他的铁杆。王蔡是谁啊？王是王毅吗？王小红怎么透露呢？凭什么透露呢？靠什么来透露的呢？没看出来。就是我们通常讲一个观点，你要讲出你这个观点的依据是什么。你比如说，你说王小红是带上王小红是向外面传递一个信息，王小红跟蔡奇是稳固的，能达到这个效果吗？我看不出来。毫无疑问，王小红跟蔡奇是他的铁杆，这不用证明啊，这大家都知道呀。那就算他推进二线，他肯定要保他，这没有疑问。他怎么保他？就是我们今天上午的节目里面说到，他提出，他说，哎，还是要掌舵，说明什么？他想保留一定的权利。有网友在我们的留言说，哎，保留军委主席的职务，所有职务都会 退居二线不是职务上改变，职务全部都不变，只是不参与日常工作啊。所以呢，基本上他要保留一定的权利，也有一个目的，就是保住这些人啊，能够保住这些人。观点：中国在历史上也是最独特，不断的改朝换代，庶民生活越来越差，言论审查越来越强，欧洲国家王权统治时期也没有出现过频繁的改朝换代。请问王老师，习明泽在越南讲话真实性有多少？我不知道，我无法证伪，我也无法证实，但是我觉得，因为这有点像什么，这有点像习近平在广西的讲话。因为通常你在这种范围内讲话，你就是想把信息传递出去，而现场有这么多的人，通常这种场景出来的信息就比较可能是真的。你通常你比如说他开政局会议，那你说你听说政局会议里面的讲话，那除非是新华社讲的，否则的话里面的那些你是不可能知道的。但是这种半公开的场合去讲话，而且就这么多人参与，通常都会传递出来。所以我们通常这种场合露出来的信息，我们比较容易会采信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哎，等再有观点，现在即便是更换领导人好像没什么办法破解中美对抗的死局，这两回事啊。核心的问题是，第一个，没有人讲现在会更换领导人，就是习近平退居二线也不叫更换领导人，他只是把他的一些权力放出来，他的名分还在啊，名分还在，只是把一些权力交出来，他保留一些自己的地位，大概是这个意思啊。中美对抗，我都有点怀疑，现在主导这件事情到底是谁？谁在主导对美国的这一系列的行动？是习近平吗？对吧？啊，不好说，有可能是他，也有可能不是他，已经不是他了。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